荣耀归给耶稣，也欢迎王志新长。
谢谢魏牧师，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感谢赞美主，在新年的时刻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刚好也符合我们今年的意向，年度意向的第一项，就是与主相亲祷告读经。是，所以题目就是读经祷告生活化，如果没有后面三个字的话，恐怕大家就要度孤了。好，所以今天加这三个字，保证你们不会度孤。好，大家都知道读经与祷告应该是基督徒信仰的两只翅膀，但是在许多的动物有翅膀的动物当中，不见得都能起飞。好比什么鸡跟鸭都有翅膀，但最后呢却都进了我们的肚腹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你的翅膀有没有力量起飞呢？今天我们要一起好好的思想这个题目哦，锻炼一下这两只翅膀。首先我要先代表我们全体的同工向大家这个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而且呢，简要的介绍这个事工，请问有没有人认识一个人150岁的没有，但今天各位认识一个福音事工福音机构153岁了，就是国际读经会。那这个事工在英国伦敦成立的，那并且全球有120个会员国，那台湾读经会是其中之一。我们今年庆祝60岁，感谢主一家子了。好，那大家玩一个游戏，这张相片里面有我们的国旗，找得到吗？哇，在哪里啊？哦，看到了，在这个会旗，大会会旗的右边。这是在我们150年庆的时候呢，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一个聚会，全球120个会员国一起，有400个同工相聚集。那我一进入会场就看到我们的国旗挂在大会会旗的紧贴正右边，表示是整个会场最重要的位置，是不是？哇，我就问了我们的同工说请告诉我为什么原因我国的国旗挂在这里。他很慎重的去问了所有的同工，结果回来跟我说 Nobody knows why。 哇，那所以我就更感动，知道这事必出于谁啊？我们的天父啊。我跟他说 You don't know how much does that mean to our country， 这是对我国意义非凡啊。弟兄姐妹，神爱台湾，我们从去年的疫情中就看见他格外的保守我们在他的翅膀印下，感谢主。特别是在这个香港急转直下的情势当中，我相信神更要使用台湾读经会把福音广传给全球的华人。好，所以请大家特别为台湾读经会来代祷。这张呢是我们400个全球的同工齐聚一堂的合照，非常的感人。而更感人的是我们一起领用一个饼一个杯，是合一的在一起做成主的圣工。而这个圣工呢能够屹立不摇150年，就是以一个强扶弱的这样的精神。好比在非洲还有在东南亚这些弱小的国家都是受到澳洲、英国、美国等等强健的国家，还有包括台湾读经会被认为是一个强健的一个国家来在经济上的支持。好比台湾读经会在去年特别认领河内越南河内读经会他们在疫情中连房租都退掉了所以他们是在咖啡屋里面呢开会所以 感谢主，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可以支持他们，而这些能力都是借着信徒们一起的奉献支持。而这一章是我们英国的女王呢，也是一位基督徒她在伦敦出席了我们的感恩聚会，感谢主，她是爱主的基督徒，而且也看见读经会是受到肯定的。那这一章是我们的里监事们的团体照，他们都是忠心又良善的好同工。好，这是我们的意向，传福音，坚固教会，将上帝的话传给下一代，是不是很重要？感谢主，我们坚守这个意向来做成主的工。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锻炼我们的两只翅膀。首先第一只就是读圣经，读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很短的经文，但是很重要的经文，隐藏在圣经的旧约以赛亚书里面。我们请大家同声来朗读，来，你们要查考并诵读耶和华的书。以赛亚书34章16节有这段经文。有很多基督徒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有来做礼拜，我也有奉献，我是一个好基督徒，你觉得这样够吗？圣经里面明明的讲了，你们要查考并诵读耶和华的书。神看重他的子民要有聪明，要有智慧，要能借着读圣经耶和华的书来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层呢？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做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他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在全球，他写一本书叫《直奔标杆》他的这个出版量仅次于圣经，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你可以想象他有多么的忙碌。有一天他跟他的全家说，今天我们通通都放下忙碌的工作，我们出去玩吧。大家换上了游泳衣，扑通扑通的跳下这个家附近的这个溪水边，好快乐，欢喜快乐的在玩，笑声不断的时候，突然他的女儿尖叫，What happened？ 大家都很紧张。他说，女儿说 ，Look， 旁边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 ，Do not enter。什么意思？禁止进入。下一个字更可怕， contaminated water， 英文考试来了，什么意思？污染水域不知道旁边是不是有核电厂还是化学工厂排毒出来，换成你我一定像活跳虾赶快冲出来，是吗？华里克牧师说，我们人生常常就像这样的体验，我们不看警告标示，我们就冲向好玩的事情去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看到哪里排队，那个地方一定是有好吃好玩的，我们都排过蛋挞，我们都排过珍珠奶茶等到我还记得我还排过牛角面包，就光吃那个牛角面包吃了几个月之后就增加2公斤，这2公斤永远也解不掉了蛋挞跟珍珠奶茶后来也知道对三高的影响都很大。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借钱给别人拿不回来，有多少人为人作保惹了一身的麻烦。而这一些圣经上都有教，神爱我们，他创造了我们，还精心为我们预备了一本人类保养手册，人类使用说明书，可是我们却弃之不顾，宁愿像那个经验一样先跳下去再说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早一点的觉悟吧，拿起你的圣经来，赶快来读，诵读耶和华的书。 而我们看这张图，读圣经，读圣经换来了什么？这张图是我去到这个宣道会台北堂之后啊所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的长老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执行长，我有参加你们每日研经释义的5年函授课程。大家如果今天的夹页里面有一个介绍，可以散会之后你们可以再去研究。啊，我知道很感恩大家呢都立志一起来读圣经，而且呢用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但是你们现在都是每一季来定，或者是定一年，但是我们有一个5年函授课程，你加入之后你就不用每年伤脑筋去定了啊，5年就跟着我们的进度精读一遍圣经了啊，非常有纪律的来读，而且立志把它读完。这个长老他说，我已经要读完了，请你来颁发证书，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当众颁发。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哦，这个长老好像有一点爱面子，会不会啊？可是你知道吗？等到我颁发完了之后，我心里真后悔这样想。这个长老真是大有智慧呀，因为他在众信徒的面前成为美好的榜样，群羊的榜样。他不但呼吁大家要读圣经，他自己身先士卒，他自己先有行动力，先做给大家看，我自己先读完了。所以教会很多的人跟进加入5年函授课程来读圣经。散会的时候，这位老姐妹就来找我，她抓着我的手跟我说，执行长，我跟你说，其实我也是函授课程的会员，而且其实我在4个月也要读完了，但是在当我读到中间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得了重病，好像世界末日临到我一样。但是好在我因为有定每日研经释义，我就没有放弃读圣经，我继续按着进度来读圣经。结果打开圣经，啊，神的话就安慰了我。打开圣经，我就看见亮光。打开圣经，我就有力量去做治疗。打开圣经，我就得了盼望。你看，我现在已经完全得医治了，而且我还在医院里面当志工。这，我们就拍下了相片。这是他的见证。弟兄姐妹，读圣经换来了什么？我们都很怕地震，对不对？地震最多几秒钟就过去，但是我跟大家保证，人生还有更可怕的地震。你的健康有一天有可能会出问题，你的家人的健康可能会出问题。我的先生3年前突然之间健检的时候发现小肠肿瘤第一期恶性肿瘤，感谢主提早发现，切除都很顺利，也不用做化疗，是最好的状况。但是这在那个过程，看见多少人愁云惨雾的坐在诊间的外面等候宣判，还有的地震是财务的啊！我还记得雷曼兄弟的时候，我的投资都腰斩了啊，每天摊着。还有失恋、人际关系的地震，生离死别的地震。弟兄姐妹，当这一切的地震来到的时候，谁来安慰我们？谁来坚固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想到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区长、我们的牧师救救我们、安慰我们，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来到那无限的、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的神面前，用上帝的话，唯有他的话才能真正的坚固我们。读圣经换来什么？ 如果你今天在失望当中，我不怪你，这个世界迟早是让我们要失望的，但是你要知道出路在哪里，赶快回到圣经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凡有血肉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很忙碌，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早一点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忙碌的事情当中，只有两件投资是可以带进永恒的，只有两件投资是可以带进永恒的，是，也就是说值得我们真正下功夫去投资的，哪两件呢？第一个答案已经在上面了，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弟兄姐妹，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按着他的信实都要成就。阿们，都要成就。所以你看，有多少博士，有多少智者，他们以研究圣经为乐，有多少人以读圣经为乐。弟兄姐妹，我们要早一早，早早的体会到这个乐趣啊！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找到盼望，找到力量，找到希望。否则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一切都是让我们觉得没有指望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而第二个带入永恒的投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到时候那一切接受了耶稣基督十架救恩有宝血印记的人就可以进入永生，而那一切拒绝他十架救恩的进入永远的刑罚里面。所以传福音啊，弟兄姐妹，传福音吧。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也正在推幸福小组，这是一个真实的投资，可以带进永恒的投资。感谢主，我们教会还有空位可以让你的投资兑现啊，赶快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这两样投资，是只有这两样投资带进永恒，读圣经与传福音。这有一张相片，我们看看，如果我跟你说这两个瓶子里面所装的内容物其实它的量是完全一样的，你相信吗？相信哦。可是看起来是不是差很大？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区别？很聪明，顺序对。刚才有人讲什么先放进去了？哦，我们看右边这个是细沙先放进去，再放什么？小石头，再放中石头，最后大石头进不去了。最重要的大石头晾在外面，好可惜啊！那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了，学懂了。那我们看左边先放了什么？聪明的你赶快倒过来，先放大石头，再放中石头，再放小石头，最后空隙就放了。弟兄姐妹，圣经教我们一个大智慧，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弟兄姐妹，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吧，先来读经，先来祷告吧，先来亲近神吧，其他的哪一样神不会给你呢？ 没有一样好处神不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反倒是我们的一生常常是庸庸碌碌的在那里追寻一些细细沙沙毫无价值的，随波逐流，跟着人到处跑，是不是？我常也举一个例子，早上起来就在滑手机，看看昨天晚上 PO 的东西，几个人帮我按赞，因为这个就是世人给我的肯定，岂不知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人说的话算得什么呢？上帝给我们的赞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所以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求神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段经文，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这圣经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请问你希不希望成为智慧人？希望，我们都好希望做智慧人。我相信在座每一位，你们是不是都已经都有耶稣基督宝血印记的确据？好，赞美主。可是我们这个有永生的确据，反倒是今生要得救，是不是反而没有确据？现在这个 COVID-19 这个反而让我们吓得半死。还有呢，这个经济的危机，好多人失业，也让我们觉得好像快活不下去了，是吗？所以今生得救的确据是不是也很重要？这让我想到我从前刚信主的一个见证。我在1988年在美国信主，那时候在东岸的若歌教会，那时候我很爱参加妇女团契。有一天有一位看起来非常高贵、气质优雅的姐妹，新朋友加入，我们都好高兴有新朋友来。她就要自我介绍，我们都洗耳恭听。她就说：“大家好，我是从台湾来的。”哇，有乡亲来，我们更高兴，更想听。她一开口就说：“我是小学毕业。”听到这里，大家都很惊讶。记得我刚刚怎么形容吗？很高贵，气质优雅，和我们以为的小学毕业可能有一点出入。他就继续讲，我们就更想听。我和我先生都是小学毕业，我们信耶稣20年，我们两人都很爱读圣经。我信耶稣之后就每天读圣经，而且我最喜欢读箴言。我每天读圣经还一定会读一篇箴言，所以一个月刚好读一遍箴言31篇，所以一年读几遍啊？12遍。这样子他读了20年呢。我那时候我刚信主，我想说这个小学毕业的人每天读箴言，现在变气质高贵优雅。哦，原来读圣经可以变化气质，所以我就偷学起来，每天晚上也来读箴言。小孩子睡着了之后，我就开始读箴言。最喜欢那个下雪天的时候，坐在窗边读箴言，发现里面好多智慧。好，我们做太太的人就会特别注意什么？其中有一个说，你不要随便去按邻居家的电铃。嗯，连这个都有教哎，哈，我觉得很有用。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常常乱按我家电铃。那我就很能体会，这个讲的实在太有道理了。 OK， 还有一个他说，你跟你的官长吃饭，你可他这个是我自己家，你可不要跟他划酒泉，在那里很好像没大没小。他说你要像拿一把刀放在喉咙上，你这样还吞得下去吗？他说你小心，不然你吞下去的，他有一天会叫你吐出来。哦，这是不是大智慧？要有界限，不要没大没小，和你的长辈。哇，这是大智慧。哦，他又继续讲，我的先生小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 很惨，可是他每天就是很认真读圣经，结果他就有感动说他要去考国家考试，所以他就苦读。你看有一个人每天读圣经，是不是养成读书的好习惯了？连圣经这么不好读的东西他都会读，读去读国家考试应该不难了齁。他就准备读读读，竟然去考普考通过，哎，感谢主。考完普考还有什么可以考？高考，好聪明啊齁。再苦读，再去考高考又通过，感谢主，哎，小学毕业哦。还有没有可以考的？有没有特考？哦，我刚才讲哦，要来教会，你看教会的资讯很丰富，就有机会，然后还有特考可以考。他继续苦读苦读苦读去考特考，你们猜如何？哈利路亚，特考通过，小学毕业，是不是神迹啊？结果这个姐妹很柔和谦卑的轻声的说，我的先生现在在台湾政府里面担任高级官员。你有没有起鸡皮疙瘩？我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起鸡皮疙瘩。弟兄姐妹，读圣经换来了什么？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的神何等的爱我们，他是那一位为他的孩子们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按着他的法则去做，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他的孩子们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投资在他的话语上面？求神感动你，感动我，在2021年向着这个意向祷告读经，认真的前进。阿们。有没有觉得一只翅膀振振欲飞？啊，跟你旁边的讲好不好？我们要认真的来读经。阿们。感谢主。好，所以请大家真实善用每日研经释义，不要有任何的借口再说我读不懂圣经。每日研经释义已经帮你解开读不懂的圣经。我们还有这个每日研经释义还附加了，你每天在封面右边有一个 QR code， 一扫进去都有庄玉明牧师补充的解经短片，对不对？还有温永生院长他也有补充的个人的解经内容，希望大家都要善用。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请一定要赶快订阅。我鼓励你加入五年函授课程，就立志了，不要再新这个三心二意，好，勇敢的坚定的前进。好，我们现在要锻炼另外一只翅膀，祷告。你觉得祷告容易吗？不容易，容易，不容易，容易，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人说祷告就像打电话给天父很容易，可是我常讲，为什么我们看得见的父母亲我们都不打电话？那我们会不会打电话给看不见的天父啊？我就想到一个姐妹，从前我在新竹灵粮堂有一个姐妹，她很优秀，她是台大的以前大学考试的时候榜首的前几名。好，那我都，而且她去到美国之后还拿到这个会计师的执照，所以我就偷偷的观察他到底是什么这个秘诀让他这么优秀。你们想不想听？想哈，想不想学？我发现到他的秘诀就是他基本功都做得很好，哈，该做的都一定很落实。比方说守时，他不但自己守时，他也会要求别人也要守时。开会的时候他希望大家都要守时，教课的时候他也希望大家守时，他也会说要守时，迟到的话 还是要来上课 ，OK？ 不要说迟到就不来 ，OK？ 那还有呢，他每年过年的钱，他就会去买一本新的月历，而且呢，在月历上先打勾每一个人的生日，家里的生日，之后他就在每个礼拜六上面写上，打电话给爸妈，打电话给爸妈，打电话给爸妈，整本月历都写上，哎，是不是太费事了？不是，这就是他的基本功，每一件小事他都做到底。为什么？原来他的父母亲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所以呢他就落实的写上他一定要每个礼拜六都打。你可以想象他的父母亲每个礼拜五晚上的心情吗？一定好兴奋哦， Yes， 明天我的女儿要打电话给我耶，她可能会写下来，我要跟她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什么？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在世的日子长久，有长寿的福分。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还健在的，我鼓励你。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也可以效法这个姐妹的精神，落实打电话给父母。你也许觉得你的父母曾经得罪过你，或者很唠叨很讨厌，但是一个孝顺的孩子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连包容父母，连宽恕父母的过犯都没有办法做到，你想天父能宽恕你我吗？今年就是你突破的一个好时机。这个姐妹啊，后来父母亲真的年长已经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就把她接回来，在他们家的大楼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让他们住在那里，就照顾着他们，一直到他们回天家，非常的感动我自己。所以鼓励大家向天父祷告，打电话给天父，从 打电话给父母开始做起，好不好？我们彼此共勉。那我觉得我们觉得祷告很困难，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好像打电话祷告不好啦，好像对空气讲话，所以就算了，不想讲了，讲着讲着就算了，就不祷告了。所以今天我要想要跟大家练另外一只翅膀的时候，我们用这个题目，就是有效的祷告。怎样的祷告是有效的祷告？我们想几个步骤。我们第一个，从圣洁的祷告开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有一个最特别基本的属性，就是圣洁。启示录上面讲，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是全然圣洁的，而且他圣洁到一个地步，被形容像火一般，所以当罪污出现的时候会被烧尽。所以如果我们是带着罪污出现在他的面前，是危险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在新约也告诉我们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感谢主耶稣啊，啊，感谢他的十字架救恩。所以一个有效的祷告可以从认罪悔改的祷告开始。因此让我们这个电话里面的这些噪音不通就可以顺畅，上帝愿意接我们的电话，电话就通了。所以谦卑的来到主前查验我们自己。有一次我听欧永亮牧师的讲道，那对我自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 影响。那一次我在台北灵粮堂，他说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讲到散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来邀请，来请他为他的双手祷告，他的手腕很痛，牧师就立刻为他祷告，祷告完了马上就好了。哦，他很高兴，正要走的时候，等一下牧师，我的右手又痛了。牧师就再为他祷告，右手好了，等一下我的左手又痛了，就这样左右左右的轮流痛。结果姐妹就说，牧师算了，我知道没效的。欧永亮牧师就听到这句话就说，什么说我的祷告没效？他就说，请问你的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我以前在美国，有一天正在上班，坐在滑轮椅上，有一个美国的同事，很魁梧的一个白人，就把我的滑轮椅向墙上一转，用力一推，我就看着快要撞上去的时候，用双手一挡。哦，好在没有撞上，但是从那天开始我的两只手就开始痛。我找遍所有的名医，找到所有我认识的牧师帮我祷告，都治不好。我已经失业了，因为连打字都没有办法，我现在在领失业救济金了。我牧师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原谅他，宽恕他呢？他说当然有啦，他是我同事啦，应该只是因为恶作剧啦。诶，那你也已经宽恕他了，为什么祷告还没效？牧师就继续想圣经里的话，怎么会没效呢？哦，想起来，牧师说，你愿不愿意为他祝福？圣经讲了，那个逼迫你的，只要为他祝福，不要咒诅他，为他祝福。你们猜怎么样？他说不可能的。所以他有没有真的祝福？他有没有真的原谅他？有没有真的宽恕他？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宽恕人的话，神会不会宽恕我们啊？神也不宽恕我们啊。这就像一个罪污梗在中间啊，这个人跟那这个女姐妹跟那个人紧紧的被靠在一起了，所以手铐还在那里，还是很痛的，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呢，欧牧师就说，你如果不愿意为他祝福的话，那我们的祷告是真的没效的。那我们今天的服事就到此结束了，再见了。等一下牧师，我真的太痛苦了。好，我愿意顺服。于是呢，他们就一起祷告，为这位同事来做了一个宽恕和祝福的祷告。之后欧牧师再为他的双手祷告，你们猜如何？这个姐妹就完全的得到医治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按照圣经的法则去做，神的话是信实的。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老毛病一直治不好的？有没有可能要回到圣经里面找一些原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听到还要行道，对不对？那个道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功效。所以我那一天回家我就行道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脚上长了一颗疣，已经困扰我两年。在当时那颗油在我脚趾头上面呢，困扰我是怎么样呢？那个我每天都要擦水杨酸那种药，像擦指甲油一样抹在那颗油上面，涂了之后等它干了杀菌了之后，我就需要拿手术刀把它割掉，把那层皮割掉。但是那个力道很难拿捏，所以就会流血。 OK， 每天都这样子两年都没有好。我的脚常常，我最欣赏我的脚趾头的，结果我的脚趾头就常常血淋淋，然后要包扎起来，哇，很痛苦。所以呢，我就那一天回到家，我就开始为我的脚祷告，而且呢，我就学习这个方法，我开始自我省察， 我就在为我心中哪些怨恨的人、不喜欢的人祷告。我就想到我以前的国中老师啊，差一分打一下，记得吗？啊，做梦都梦到他在追杀我们，哇，好气他，好讨厌他。然后我就奉主耶稣的名来原谅他，然后祝福他嫁一个好老公啊，哈。然后呢，我们在门口的门房啊，都态度很差哦。很讨厌他，每次看见他都很讨厌。好，我奉主耶稣的圣名来原谅他啊，希望他万事如意。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样子数一数啊，十个指头竟然都快用完了，才知道原来心里头怎么这么心胸狭窄哈，有这么多的垃圾。结果全部数完之后，我再来为我的脚一祷告，你们猜如何？还在那里。啊！但是我跟你们说，突然觉得整个人清省了，好像那个年终大扫除，垃圾全部清干净了，觉得好欢喜快乐，而且觉得说没关系，就算这个脚没有好也不要紧，就觉得好像如释重负。哎，就第二天刚好是礼拜三，是教会的祷告会，我就去参加祷告会，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参加教会祷告会啊！为什么？刚好那天这么巧，主持的姐妹就说今天要为有病痛的人祷告，那不是就是我吗？但是呢，我想人家都是很重病的，我就是这一个小毛病，我还是不要站起来比较好啊。可是我又觉得说，我要主啊，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我要得医治，所以呢，我就站起来了。结果他又说请坐在他隔壁的人来为他按手祷告，结果我隔壁的是我们的执事会主席，他是福音派的，他最不喜欢这种按手祷告的事情，可是他也很顺服，他就为我按手祷告，竟然一祷告就有一股热流从他的手上，这样我就觉得烫到我的脚的感觉，我就觉得有一个信心，我得医治了。那我一看还在那里哈，啊！但是呢，我就带着这颗信心，我就再没有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再擦那个药，而且七天之后就完全的消失了，一直到如今。哈利路亚，归荣耀给神。所以我真的看见了，按着神的话语，按着他的法则。神是信实的，那个罪已经被挪移了，而且宽恕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从那以后，如果我有一些腰酸背痛或者是什么状况，你知道我第一个先来做的就是检讨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我是不是又在小心眼什么事，我是不是又在怨恨谁，讨厌什么人，所以很快就会过去了。借着认罪悔改，宽恕和祝福，求神怎么样帮助我，也帮助你们。阿们，感谢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有效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我们来读这一段很 powerful 的经文。来，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们觉得这话是不是真的？你们求的是不是都得着了？声音越来越小，表示你们都很诚实。弟兄姐妹，的确，我们求的并不都得着。为什么？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做法。我就要讲到一个另外一个见证。有一年读经会啊，我奉命被差派去宜兰山顶上一个原住民教会，哇，真的是要翻山越岭上去。在这个教会，我们去教他们旧约由衷，啊，是一个很有趣的啊讲座啊，一天六个小时就把圣经几千年的历史啊用这个口诀加动作来教会他们，啊，不用看圣经就学会了。那我们礼拜六教完之后，礼拜天因为还要讲道，所以礼拜六就住在民宿。那刚好那个民宿呢，就是梁文英姐妹她的舅舅开的，哈， 这个舅舅就是这个长老会的长老，他非常的慷慨，他免费接待我，还亲自在家里炒葱姜蒜山猪肉请我吃，余香缭绕。那他我们就一面吃一面 听他讲见证。他说我这一生最敬重我们教会从前的老牧师，他在这个教会已经几十年了，而且非常忠心，非常的廉洁。但是老牧师心中有一个痛，就是他家里有五个孩子全部都不进教会，而且孩子是部落里面最调皮捣蛋出名的。你们说牧师有没有为孩子们祷告？铁定有，对不对？而且长老会是不是每年都要被提出来检讨，很为难的。有一天悲剧发生了，这么忠心这么良善这么廉洁的牧师中风了，躺在那里最软弱的时候，更惨的事发生了。当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师母离开他了，五个孩子还在外面调皮捣蛋，怎么办？你们听过这么惨的故事吗？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大家的，这就是其实传道人，我走遍这么多教会，我一年要走几十间教会，传道人跟你跟我一样都是人，他们的家庭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需要难题，他们也是有人际关系孩子亲子关系的难处，他们也需要你们的支持。可是我们常常抱怨的都是没有被他们看到，没有被他们关心到。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把我们1%的关心跟爱能够投注在他们身上，全部加起来能够投注一些的话，传道人能够稳住的话，教会就能稳住。撒旦最喜欢看到传道人倒下去，狼就可以进来吞吃神的羊了。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们，要为传道人们、为小组长、为区长、为牧者们祷告。特别是在建堂的时候，你们可能不能体会那个压力，因为我和我先生都曾经承担过建堂的责任，每盖一层，那个钱就要交出来的那个压力何等的大，还要去牧养，所以鼓励大家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要加倍的来顾念疼惜他们在这个时候的挑战。所以这位老牧师在这样的光景，谁来爱他？就是这位长老。他说于是我就背起老牧师去参加特会，他说我相信神一定会怜悯他，一定要医治他。他说我就背起老牧师去参加一个一个特会，一个一个特会，我一定要求神来医治他。感谢主，神真的医治他。但是老牧师最后还是要拿着拐杖，只能为自己洗一点轻便的衣服和煮一点轻便的青食。终于老牧师就这样子孤孤单单的安息主怀。你们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难以相信，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你现在是不是也有遇到难处？你是不是也有祷告想要放弃的时候？有比他更悲惨吗？弟兄姐妹，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你要记在心里，故事还没结束，你们所面对的也还没结束。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奇迹发生了。老牧师虽然过世安息主怀，这个教会来了一位新的女牧师，很年轻。她来了之后，这一家五个孩子先后的认罪悔改，都进入教会里， 甚至于有一个小孩子醉酒从悬崖上掉下去，竟然毫发无伤，也悔改进入教会。而在这次办的讲座当中，有一个长发披肩、面露笑容、很殷勤的姐妹，忙里忙外一直协助我很多事情。我就跟她说：“姐妹，教会有你真好。”她马上就流下眼泪跟我说：“执行长，我跟你说，我是我们教会以前老牧师的大媳妇，我是家里最不乖的。”以前都是我带弟弟妹妹出去吃喝玩乐，但是你知道吗？他现在是教会的执事，非常殷勤的在那里侍奉主。所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虽然老牧师没看见，但是当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家全部都要团聚在主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要再提醒大家，你们的故事也都还没有结束，继续祷告。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自己的孩子在亲子关系上也曾经带给我很大的忧伤、很大的失望和挑战，在交友的事情上带给我很多的难处跟恐惧，我也曾经都想要放弃，很痛苦。尤其撒旦最喜欢看见我们的就是放弃吧，放弃吧。不，我们就是要坚持祷告到底。感谢主，去年在最艰难的疫情当中，我的两个孩子都从美国回来，陪伴我们一起度过感恩节、圣诞节，甚至于今年和我们一起共度农历年。我要归荣耀给神，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你要想，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都已经把罪的问题解决了，让我们与神和好了，难道我们的亲子关系他解决不了吗？可以的，不要放弃，主必能做成。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一起来念一遍。来，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感谢主。好，我们很快进入顺服的祷告是有效的祷告。我们常常觉得祷告没效，有可能你要检查是不是你太坚持己见了。有效的祷告是要顺服，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记号是顺服，顺服的祷告。我们读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词，来，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的祷告只停在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的话，今天我们散会之后都还要去买羊，还要去宰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他愿意存心顺服，他走上了十字架，按照神的心意，是存心顺服的。于是今天我们都走在他的救恩里面，也走在他的荣耀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有愿意顺服的心。我们再来看第四点，有效的祷告是恒切的祷告。神回答我们的祷告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来代表。第一个就是 yes yes 啊，我们看那个电视广告说啊，喜欢吗？爸爸买给你啊，那个是要爸爸中乐透才有钱，是不是？可是万有都在我们的天父手中，他没有拿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那为什么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因为神有的时候会跟我们说 wait， 等一等，等一等，因为我们的神他不会给小孩子开宾士，太危险了。他知道在什么时候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恒切耐心等候。他也会跟我们说 no 的。为什么？我就是要很感谢神，没有让我在第一次初恋的时候成功，让我 say no， 因为我后来嫁的先生实在太棒了，是不是？感谢主，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他看见是更远的，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因着对神的信心，知道他是爱我们的，必然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所以不论他是 yes, wait or no， 我们都耐心的等候他。最后尝试学习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要操练的。我记得以前我们每次这个要禁食祷告，常常就会碰到试探哦，就有人要请我们吃饭，而且要吃大餐，吃法国餐好不好？哈哈，那时候就要哦，上帝，我们要不要延期一下？是不是哈？好，我在1996年呢，那时候我的先生呢，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回台湾，很竞争。那感谢主，我们很迫切的祷告，就得到这个机会啊。他那时候只有硕士，跟所有的博士竞争哈。神赏赐给我们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想要回台湾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那但是呢，公司说有一个条件，一个月之内就要抵达台湾。哇，一个月耶！那时候我们家里有车子、有房子、有孩子，那怎么处理啊？尤其啊，那个房子很大哦，你们看，哇，半英亩地啊，那四房的房子啊，要租还是要卖呢？很头痛啊，所以我就赶快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夜里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张全家福相片，我很认真的用力一看，我认识那个全家福里面的主人啊，就是一对年轻人坐在那里，是儿童主日学的童工啊。诶，但是他们家应该就是只是两个年轻人和一个三岁的女儿，为什么相片里还抱着一个婴孩，还有两个老人站在两边？你看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全家福相片？所以我很好奇，早上天一亮我就迫不及待打电话说，嗨，你好，最近如何？他说，我不好啊。啊，发生了什么事？我怀孕了。那是喜事啊，怎么说不好？你不懂啊，茂才，我们留学生啊，那个经济都很有限啊，我们住的是那种平民住宅，$600还规定只能住三个人。我们家就这种两夫妻一个小女儿，我在怀孕生出来就超额了，四个人就要被赶出去了，而且我爸爸妈妈要来帮我们坐月子，更住不下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发动我们妇女团契在帮我祷告，要想办法。哇，我想说我禁食祷告已经够力了，他更厉害，他发动妇女团契。弟兄姐妹，你们现在知道祷告的力量了吧？所以上帝就把我们两家送作对，是吧？要不要租给他？哦，但是你们忘记了吗？他只能负担多少？600，我这个是他的三倍、四倍的房租哎。所以我就跟他说，愿上帝帮助你 ，Goodbye， 然后就挂了电话。然后我心里就埋怨上帝说，你怎么这样？我用禁食祷告，就是希望你给我一个好房客啊，可以负担我们房租高一点啊，好好照顾我们房子啊。唉，可是我跟我先生呢，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神就让我们想起来，你买车子不是有献给神吗？生孩子也献给神啦，买房子也有献给神。现在神要用一用，是谁的啊？神的房子啊，是不是应该要给神用啊？对，所以呢，好，要不要顺服？要。所以我就第二天打一个电话说，姐妹， 神的爱临到你了，他感动我们，邀请你们来住我们的房子。他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负担不起。他知道我们的房子在哪里，我们就说你就量力而为。他又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一直讲不行。长话短说，那个美梦的全家福就成真了。而他的父母亲呢，从海外来到这个房子，走进来的时候就忍不住落泪了，就说怎么会有一位这样子的慈爱的神，在我们人生中走投无路的时候，为我们预备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住所，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而且呢，是不是生小孩都会有亲朋好友同学一起来看看孩子啊？那是不是都要再讲一次见证啊？啊，感谢主啊，甚至于还有空的房间，还有可以接待同学住一夜啊。他们听了之后，就很多人都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了。感谢神，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祷告的功效，神都垂听。而且我们也要记得，祷告不只是求自己的益处，祷告上帝也要我们做五饼二鱼的人，愿意分出去。其实今天我们都是已经蒙了神恩惠的人了，神已经把这么好的机会赏赐给我们，是不是我们不能只是要要要要的人，我们也要愿意成为一个分出去的人。感谢神。所以呢，我们就在神的恩典中按时后一个月就来到了台湾，做成了我们该做的任务。而且我们的孩子也很顺利的长大，并且呢回去念完高中之后回到美国去念大学，也找到了工作，在那里安定下来。那我们也在台湾的时间也把福音传给了我的公公婆婆，他们都接受了主，真是神的恩典。那这是我们的全家福。那今年我们大家一起在台湾过农历年，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在主的恩典中都成为五饼二鱼的人，特别是教会在建堂的当中，鼓励大家让我们的教会也成为这样子一个宣教的教会，凡进到这个教会的人都接受主，都领受神的恩惠。感谢主。最后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提醒告诉大家这个圣工，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把真理广传甚至于我们也去了一些街友收容所，把用旧约邮宗把真理传给他们，让他们来认识神。这个就是圣经邮宗用很有趣的方法，我们一年有50间教会来学习那每日研经释义，每一天有将近20000个人来使用来学习圣经，其中包括高雄灵粮堂，从100多个人现在有2000个人都在这么好的成长那他们持续的在使用每日研经释义。那这是我在美国的教会，他们也已经用满5年每日研经释义，并且我们呢免费赞助50间小型的教会，这都是大家奉献来支持的我们希望这些小型教会也因着读经能够成长。那这是新竹的监狱，我们也免费赞助他们200多本这都是免费支持的其中我们很兴奋的是有接到监狱来的书信有一位他从新竹被调到台东之后还跟我们索取，因为台东那边还没有，非常的激励我们。那我们也正在发展这个按照圣经与孩子谈心说信的一个讲座，要帮助父母亲来在家里自己来带领孩子学习性教育，来弥补就是多元这个性教育已经在学校里开始推展，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从父母的口中自己来学习。好，那我们也同时在研发儿童主日学教材，这是配合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那今天在夹页里有我们的代祷信，鼓励大家为我们来祷告。那特别若是你心有余力 然后为我们奉献，或者是加入终身会员，或者是奉献偏乡这个免费的支持，他们也来采用每日研经释义。谢谢大家的代祷奉献，或者是加入会员，在周报的这个夹页里面有我们的奉献袋，感谢大家。那我们最后邀请一起来起飞吧，如鹰展翅上腾。好，请起立。让我们带着活力起飞来。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身份，主，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主啊，我们是如鹰一般的儿女，要起飞，更加的靠近你，主啊，让我们拒绝听撒旦的谎言，主啊，我们不是鸡，我们也不是鸭，主，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我们要靠着你自己的话语，天天战胜环境，主啊，让我们迎向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计划，主啊，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主啊，谢谢你加添给我们信心，按着你的计划每天装备我们，加添给我们信心，勇往直前，主啊，赞美你，愿你按着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又读经又祷告，天天在读经与祷告中遇见你，主，我们谢谢你继续来帮助我们，继续来加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继续来用诗歌敬拜你。
展翅上腾，翱翔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在那主时你拥有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
瓶罐子，
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新的一年里头，让我们生命能够来爱慕神的话，并且能够来传扬福音，好叫我们能够来经历神一切的丰富跟美善。神是这样乐意与我们同在，神是这样乐意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生命有更多的见证，祷告的见证，传福音的见证。好吧，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爱慕他的话，有他的道是存到永恒的，是永不改变的。求这些我们结出来这永恒的果子会存到永恒。好吧，我们为自己的心来祷告，不管你这个年过得如何，让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每天可以立志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要吃喝你的话语，我要看重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可以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智慧，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生命得着饱足，而且能够亨通顺利。好吧，我们就一起为到自己，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让我们爱慕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填满我们里面一切的空虚，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将你的话语存溢在我们心里面，主啊，让我们主啊，是的，如同露切慕溪水，这样来渴慕你的话语，这样来爱慕你的话语。我们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主啊成长茁壮，在你话语当中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能力，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这生命主啊自居教训督责教导我们学习，使我们归正，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接着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更多爱慕你的话语，稳定的来读你的话语，稳定的灵修，做更多的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做彼此来谈论，做让我们昼夜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焦点全然转向你，主啊，让我们看重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宝贝，主啊，这里要结出那永恒的果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要再一次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刚才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要一个圣洁的祷告，顺服的祷告，我们要成为一个给予的人。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还过不去的，我们还不愿意饶恕的，或者我们没有办法祝福？我们说我没有不饶恕他，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他祷告，这表示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是没有过去的。求神帮助我们，或是从小到大，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因为他是公义的神，神必伸冤，神必报应。我们放弃追讨的权利，求神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求你帮助我，神就喜悦，好叫我们里头因着这些压力所造成的各样的不喜乐，各样的苦毒、疾病、心理的压伤、心理的重担，或者我们身体产生的疾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一些人事物交托给神，我们愿意为他们祝福，我们把神全柄交托给神，我们就要得着医治，得着自由，得着释放，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奴隶，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叫任何事物缠累住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神面前真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好不好？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相信今天，主啊，我们有一些的，哦，主啊，是的，你的祝福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临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临到我们家庭当中，主啊，但是有一些的，主啊，盖子，主啊，有一些薄膜， 主啊，有一些拦阻似乎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主啊，或许就是我们的羞耻，主啊，或许就是我们里面的不饶恕、苦毒、怨恨，以至于主啊，这样的一个活水，主啊，这样的一个泉源没有办法涌流出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是缺那么一点点，主啊，求你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一切，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知道爱是从你而来的，主啊，你这样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无条件的饶恕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主啊，主啊，是的，让我们有力量，主啊，让我们可以来去饶恕那些或在言语上、态度上，哦，主啊，或者他真是在行为上伤害我们的人。主啊，是的，我们愿意为他们来祝福，我们愿意把这审判的权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你祝福他们。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伤害，医治我们的伤痕。主啊，使我们得到自由，使我们不再受痛苦，不再被控告，主啊，也不再不喜乐，也不再说、啊、受这些任何仇敌的攻击跟搅扰。求主的宝血涂抹紧紧遮盖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主啊，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没有拦阻。主啊，此刻你就要来医治，此刻你就要来转换我们生命中一些的困境。主啊，此刻你就是我们从苦境中转回。主啊，主，我们祷告就蒙你所应允。主，我们祷告就没有拦阻，而且你速速的医治要临到。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你的医治发生在我们当中，你的复兴要临到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的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
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默祷后散会。感谢主，我们恩主回到我们当中啊，昨天也到来带来罗兰牧师的对我们教会的祝福啊，咱们有机会来跟问候彼此问候恩主牧师哈、啊，感谢主，我们要恭喜他哈、啊。恩主牧师要不要来上来讲一下话？来来，恩主牧师他也从美国回来 ，OK， 好，来来来，我们再坐一下哈，恩主牧师带来一些祝福。
谢谢林荣牧师。Yeah, 感谢主，我这次有机会就是来一趟台湾。那本来就是我们整个 Allegra 的团队都很想要再来看大家这样子，然后结果只有我有台湾护照，所以现在只有我进得来的。所以我昨天有在那个青年的崇拜有分享了一些话语这样。那林荣牧师刚才提到说，我这次来台湾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来找我的女朋友这样。那我们前几天订婚了这样子。对，谢谢大家，很高兴看到大家。我来到这里真的是心里感觉很感动，也很怀念这样，所以呀，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恩主他在这个有一个交友网站，基督徒的交友网站，还认识了对方哈，然后第一次见面认识九个月。然后就到高雄去提亲了哈、哦，所以他们已经订婚了今年九月份要在美国结婚，然后还会再回来台湾宴客哈、哦，所以我们恭喜他。所以恩主他一直在祷告，在上帝可以做很多奇妙的工作哈、哦，来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默祷后散会，愿上帝祝福大家。
神也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深传到我的主。中心的泪，如影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
前面去的时候都听到你唱的那个鼓，所以整个那样敬拜下来，那个声音都是很平啊，就是整体那种音响的那种
好的音场，就是好的音场，就是
比较，我觉得那个好像。